两个中年爸爸闲聊美股经济、育儿心得、流行文化，加起来超过100年的人生经验分享。
欢迎收听《财富自由》。
欢迎收听美股 ABC， 我是 Jeremy，
我是大叔。
上周最精彩的就是星期五公布的 Non-Farm Payroll 公布的数字，有点让大家觉得意外，经济还是依然的强劲。
原本到星期四美股跌了差不多2%，然后星期五又补了1%回来，但是整个星期还是跌了1%，所以目前四月是负成长的。
好，那公布的数字这么强劲，照道理来说应该股市要下跌才对，因为大家会对于降息的预期延后，那为什么还上涨呢？
大叔刚开始也是有点点纳闷，因为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我的第一个反应也是跟你讲的一样，今天股市可能会继续跌，那可能就是四月会有一个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开始。结果反而出乎我的意料，尤其那一些波动性比较大的科技股都涨了差不多2%、3%左右，真是有点点惊讶。只能说美国经济真是一个不死鸟。
好，
其实我觉得这告诉我们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人类呢其实是不理性，全是靠直觉跟感觉的。当我们做决定的时候，我们可能觉得我们会很理性的收集一些资料，然后做出最正确的决定，但是其实呢，我们的直觉大部分直接已经告诉我们我们想要做什么，然后我们会找这些数据来支持我们的决定。所以我觉得这个 non-farm payroll 呢，大家就是捡自己喜欢吃的菜来看这个数据。他们呢解读方式说，哇，美国经济意外的强劲，真的是不会衰退，所以本来还有一些人担心会有所谓的硬着陆，结果根本就不怕了，一定会是软着陆，一切看好，所以经济强劲，当然公司的盈利也会上升，公司盈利上升，股票怎么能够不涨呢？至于降息的几率就先放旁边了。
对，我也看到说，这个很强劲的报告应该说对股市有压力。
是啊，
当他们看到这些数字之后，是看到薪资好像并没有上涨很多，薪资很持平，很持平就代表好像
没有通膨的压力，
没有压力，
是，
对，好像不需要为了要找更多人而提高他的薪资，所以软着陆就有可能，所以而反弹。每次就是跟大叔所说的，就市场解读他想要解读的数字，
他就是挑自己喜欢吃的菜，就是对了。另外我觉得这个有一点想要点出来，就是为什么会这个样子，明明就业的数据比预期的还要的强劲，为什么薪资没有上涨？我觉得这一部分呢，很多一些观察家跟分析师他们觉得有可能是美国的移民政策所赐。
你讲这移民政策，这个是不是当中有透露一点点，就是想要工作增加工作的人增加了，代表更多人想要工作嘛？
对，
你更多人想要工作，就不是我需要拿薪资提高来吸引更多的人，
但是需求跟供应两者都有嘛？需求跟供应 supply demand 才会决定价格，就是你的薪资。当你有更多的劳动人力要进入这个市场，那当然薪资就可能比较不会有压力。当然这个劳动人力的增加有两个解读的可能性。第一个就是我刚刚讲的移民人口增加。我们大家都知道说2023跟2024对拜登来讲，移民政策是他的一个很大的痛。就是他在南方的边界实在是管得不是那么好，所以说大量的非法移民涌入了美国。那这些非法移民如果涌入美国，你在还没有驱逐出境或者给他身份之前没有给他工作的话，那怎么办？要谁养？就是变成要政府养。所以尤其在纽约市，他们就被迫了发行了一些紧急令命，就是这些在当他们在等一些批判或者是政治庇护的决定下来之前呢，他们可以先暂时工作。
这不是批判，在等这些法院的判决或许可。
对不起，我讲错了，不是批判，而是法律的判决下来之前呢，他们可以先临时的工作。那这样子就增加了就业的人口。
那移民政策这对美国经济不是一件好事吗？因为美国之所以American Dream 这么强大，还不就是靠以前这么多移民过去？
没错，
虽然对大家觉得对股市不是一项正向，觉得好像应该要准备降息，但对美国经济是好的啊。
Jeremy， 你这样说实在是太理性的，人根本就是不理性的。假设你是移民，当你进入美国之后，你的美国梦、美国人的身份就不一样了。你会觉得说啊，那就把门关起来，不要让别人再来抢我，好不容易吃到这个粥啊。 你知道吗？我觉得这个就是人性不可避免的。
但这没有办法，这看这个大量的移民过去到美国，我觉得美国还可以兴盛好长一段时间，因为他们的下一代会慢慢衍生，就会有更多的人。美国也是靠这一个移民而兴盛起来到这么久吗？
没有错，你 GDP 一个国家的经济要成长，你就是要靠更多的人，然后有更高的生产力，然后你这样经济才会越来越强大。如果你人口一直衰退的话，真的很难。
而且移民这些人都是有工作能力，年轻，愿意工作，想要打拼，想要完成他的美国梦的人。
对，毕竟现在需要劳力的工作很多，那并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愿意做一些非法移民愿意做的事情，所以它也是补足了一个就业市场的不平均。
对啊，这就像说新加坡啊，日本啊，甚至台湾都是有一些在劳动力比如说很缺乏，所以他们要靠新加坡是靠移民，日本慢慢也要开放，台湾只是少量的开放。
对，我觉得你讲的其实是点出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其实如果你真正看原本的人口来讲的话，新加坡、台湾、日本他们的生育率我相信都是在下降的。但新加坡其实很聪明，他十年二十年之前呢，他就大量的鼓励移民，那个时候是鼓励很多从中国方面的移民，
啊，
他们把钱很多都是也是涌进去，但是同时呢他们对外劳外佣的雇用的标准跟程序也是亲民了很多，所以它就会造成说，如果说有人愿意工作，然后有这个工作的需求，他们就应该可以配对找到适当的人来做，而不是说一定要依赖当地原本的人口。那这一点的话，讲难听一点，我觉得跟他们的类似独裁的政治有一点点关系，因为他们不需要看选民的怎么讲脸色吧，或者是说选民的意愿，反正是新加坡政府说算了就算了，所以说他可以做一些比较好像对国家整体好，但是可能对一些某些个人并不是那么受欢迎的政策。
只要对国家好就可以了，对，政府就是对国家负责，不是对某些人负责吗？他即使像看起来他们好像做事也是蛮正确的，虽然他们有就比较独裁，但对经济方面确实在亚洲，
等一下
他们表现不错。
我觉得我刚刚讲的一番话可能会让大家觉得大叔是赞成这样子的政治系统，其实我是十分十分不赞成。大家知道我是比较自由派，我是比较进步派 progressive 的，所以如果说你要我两害选其之轻的话，我会宁愿一个民主政治像我们现在台湾的这样的方式，而不是为了要达到国家更好的不同的手段，这是我需要更正的。只是可能现在世界上没有一个完美的系统可以好像达到我们所有需要的事情。
OK，
我觉得人民的自由跟自由选择还是最重要的。
好，
刚刚讲到这个就业人口可能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越来越多比较年长可能已经退出就业市场的人也开始慢慢的回来，因为第一个美国真是缺很多工，第二个美国人不喜欢储蓄，所以他可能年纪大了可能还没有办法真正的退休，然后第三个因为越来越多所谓的弹性的工作方式，包括远距离，还有一些就是不需要全职一个礼拜五天上班，让更多的人愿意投入这个就业市场，这也是一个可能的原因。好，但不管怎么样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个 non-farm payroll 的就业人口的意外强劲其实也有它好的一面，就是平均薪资并没有增加，所以对通膨暂时是没有太大的压力。但是相反来讲的话，它因为就业人口持续的强劲，所以经济十分的好，那经济好的情况之下就比较没有需要紧迫紧急降息的压力，这对市场是好的吗？
我不会说不好啊，有一点喘息的机会，然后有一点 correction， 不就是我们之前所说的吗？就会比较好一些。
是没错，
所谓说不好就是说它因为降息预期的延后，可能今年上半年不会降息，到下半年才会降，甚至不降，那大家股市就会有些反应，就会下跌啦。下跌就是我们所说的一些 correction， 然后之后要看看
短期的修正，
对，
短期的修正，
看各公司的这些财报表现，再看它整体的自己基本面咯。
对，所以美国到底今年会不会降息，我们来看一个就是 Jeremy 之前常常 follow 的一个数据，就是公债的殖利率，记得吗？去年十月左右，十月十六号，它的十年公债的殖利率是 4.92%。 是近年来最高，好像是近20年来还是15年来最高。
它那时候差不多
4.92%，快要掰5%，
对，盘中差不多在快5%左右。对，
然后大家因为通膨压力突然间急速的下降，所以它一直急降，降到12月25号降到3.87%，从4.92%降到3.87%。Jeremy， 这样子1%的降幅，在短短的2个多月中，寻常吗？
哦，当然是比较少，然后这是算比较激烈的，
是，没有错。
然后大家那时候才想要买一些公债型的 ETF 或是一些债券，看到4%以下就有点晚了。
没有错，当时我们有讲过还蛮多，就是有关于债券的 ETF 啊，那其中有一个叫 TLT， 就是美国 BlackRock 黑石 iShares 所发行的，它是一个平均 maturity 就是20年以上的债，美国债券，
美国公债，
美国公债，对不起，美国公债，记得殖利率 yield 跟价格是相反的，所以在这个期间呢，从去年的10月16号的谷底 ，TLT 这个 ETF 哈是83.24，它涨到11月多的时候是99.15，从83涨到99。所以这个涨幅是十分十分的惊人的。当时大叔在这个公债 ETF 大约好像89、90的时候有买了一些，所以后来一直涨到99左右，我还蛮开心的。那 Jeremy， 你猜最近这个 ETF 价格是多少？
哦，最近因为债券利率又上来了一些，上个礼拜好不容易10年期上涨到4.3左右，
4.38，对，
4.38，然后那当然它的价格就会稍微回落
啊。大叔不是在他89、90时候买嘛，然后他涨到99.15，现在上个礼拜已经跌回91.4了。
好，价格跟利率成反比，然后听过我们的人大概知道，你虽然不一定要特别了解，大概就知道利率上来了，价格就会下跌。上个礼拜的时候，因为利率上去，那价格就会下来，所以我就看了一些所谓美国长期债券的ETF， 那这些主要是投资一些什么10年期以上的美国公债或美国公司债，那绝对是以投资等级的公司债。那我这边讲了一下，那我投资了这个 Vanguard， 就是先锋的长期的债券的 ETF 是 VCLT， 还有一个 State Street 道富银行它推出了 SBLB， 还有 iShares 就是安硕它的 ETF 是 IGLB， 这些到期的殖利率都差不多在 5.6 左右。那大家可能在看一些资讯的时候，譬如说在 Yahoo Finance， 你会看到说啊，它的yield为什么只有 4.4 啊、4.7 啊或 4.8？ 那它是根据可能那一期他们要分配的，他们叫 dividend， 可能就是利息啦。因为买债券，当然就是在各不同天期可能要分配一些利息给你的时候的那个 yield， 跟当时的 NAV， 就是它的基金的净值来做比较。但如果你要投资这些 ETF， 这些利率可以不用看，最简单的你就是到它的网站上面看 year to maturity 到期殖利率是多少，这个就是假如你现在买持有到约略到到期可能20-30年之后，或是10几20-30年之后，你的利率会多少。这些期间这个利率上下可能会波动一点，因为他说他投资10年期以上的债券，如果是小于10年期他就必须做一些替换，所以这个利率是可以作为你要投资再参考。那我觉得 5.6 的美金利率投资等级的这些债券 ETF， 我觉得还算不错。那我会把这三支也分享给大家。那如果大家觉得预期利率还会再上去，那就代表你可以拿到更高的yield，或者你现在先可以买一些，等利率上去的时候再投资这一些。所以这三支 ETF 就是投资美国债券投资等级的 ETF， 然后它主要就是 follow Bloomberg 的一个指数的 ETF， 它比较是被动式的 ETF。不是主动式 ETF，
投资被动型个人选择会是觉得比较好，因为它就是跟着指数走嘛，你也不会有太多的 management fee 这些费用的产生。我觉得像大叔如果投资ETF 的话，第一个我就是看它的费用成本比例到底是多少。
这三家因为都是指数型的 ETF， 所以费用是 0.04%。这三家因为都一样，各家数 各家，那这三家你也可以看一家。那我这三家都分别投资了一些，我看它历史记录其实那个表现都差不多啦，也都很好。我觉得 5.6 的到期殖利率应该算不错了。
对， 虽然当然现在这个利率有可能持续的上升，我们刚刚讲说这个十年现在在 4.38 嘛，那去年的最高是到 4.92， 我个人觉得 你要从 4.38 再继续上升，顶多到 4.5 4.6 吧，你要真正到 4.92 我觉得真的不太可能，那个时候可能真的是有什么重大的 event 发生了，那个时候我们再讲。
对，先跟大家说一下，你现在如果买这个 ETF， 如果利率再继续上去，
你的价格会跌，
你的价格会跌，也代表你的上面的净值一定是下跌，你会觉得啊，你的账面上一定是亏损的。那不代表你EOR会改变，因为你已经在这个时间买了，你买这个债券 ETF 本来就不是说，除非有什么重大事情发生，你不会马上就买，所以不用担心。那我相信很多我们的听众是投资小白，他说啊。大叔 Jeremy 说这 5.6 啊，那现在预期譬如说公债利率忽然又上到什么十年期到 4.5 4.7 4.8 或甚至到 4.9， 那你当然可以用更便宜的买，你可以获得更高的利率，不代表你之前买的那个利率就不见了。
对
对，那买这 ETF 就跟所有就是买所有基金一样，就是有涨有跌，市场价值都是会改变的，它必须跟着市场，不是说你现在买了那个市场价值就会固定在那边，也要跟大家说一下哦。
刚刚讲目前十年公债是 4.38 嘛，它是不是有持续上升的可能，导致你如果现在入手一些债券 ETF， 它的价格就是它的净值可能会下跌，有。因为什么呢？因为现在大家可能目前对联准会今年降息的预期还是蛮高的，他们目前的预测还是一样的三码，但是我觉得随着更多的数据出来，这个观感可能会开始有点摇动。如果说真的联准会今年比如说快要年底才降息，或者是本来三码变成一码或两码，那这个 4.38 肯定还会再持续上升，
就利率会持续上升，所以你现在
价格有可能会再下跌。但是问题是你真的要赌然后要等到这个有可能的最低点吗？还是说你觉得现在的价格已经算不错了？我举个例子好了，你如果说现在入手的话，我讲刚刚这个大叔有投资这个 TLT， 就是那个20年 plus 的美国公债 ETF、哦、大叔入手差不多90块左右，是去年十月左右嘛。那你如果现在入手的话 91.39， 诶它其实已经从99跌回 91.39， 等于是你跟大叔去年入手的价格差不多。那我觉得像我的话，我会觉得这个价格我会是 OK 的，即使它的利率上升导致价格再跌，我搞不会反而再入手更多。除非一个条件，除非美国有一些很重大我们现在没有预期的经济事件发生，导致现在世界完全改变了，那那个时候我们需要再用最新的资料调整我们的决定。但是如果只是因为联准会降息延后，那这样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利率终究还是会随着联准会最后降息的决定的时间点之前就会开始下降，然后价格也会回升。
好，跟大家讲一下，那投资这个美国公债的 ETF， 就是刚刚 Alice 刚讲的 TLT， 现在的价格到期殖利率 Yield to Maturity 差不多在 4.55 左右，
那也不错 啊
就是跟我如果你是投资美国债券的 ETF， 就差不多在 5.6， 差不多高 1% 多左右，所以大家自己就可以参考。
对，
那美国公债当然是比较保守，利率比较低，如果你投美国债券代表它一定投资很多公司债，一定很多Single A， 或是当然利率会比较高嘛，因为等级信用平等比较差，当然要给你比较好的yield，所以大家也可以分配一下。那确实我在最近开始投资比较多的美国债券 ETF， 因为它利率比较高，我觉得已经到了 5.6 5.5 以上 5.6， 它如果更高我就还会再买一些，甚至到如果贴近6那我就太开心了。
没有错，像大叔我最近也会开始在就是加码一些 TLT， 我没有买债券 ETF， 就是公司债券 ETF 的原因就是我就喜欢简单化而已。我债券我就喜欢就是一两个 ETF， 我可能顶多再加一个公司债券吧。那目前我主要都放在 TLT 里面，并不是说我觉得 TLT 一定比刚刚 Jeremy 讲的这些公司债券 ETF 来得好。
对，我投资这些美国债券就是主要是投资公司债，主要是说我可能就是放长期，它有一个稳定的收益，这是我最主要。我觉得 5% 多还不错了。
公司债 versus这个美国公债，就是因为你觉得这些公司虽然说可能风险会比美国政府高了一点点，但是毕竟他们都是信用等级的公司，所以说甚至他们倒闭然后付不出这个利息的钱的几率其实也是不大。
然后它也是 follow 指数，所以是被动型的，那当然你不敢保证说里面所有的信用或是所有的债券都维持得很好。那如果它有个债券可能 被降频了或是倒闭了，但它影响百分比也不会这么大，我觉得还是比较低一些些。那我都会把这些 ETF 的资讯放到我们资讯栏，大家可以参考，可以看一下。反正你只要可以买到美国债券的任何券商 account， 你都可以买得到。
利率在什么地方，它可能会告诉你未来股市会走什么的方向。
它告诉了我们什么？
它告诉我股市应该会下跌。当利率一直上升，它告诉你股票可能会有压力。我觉得现在的情况其实有点类似，就是我们十年的美国公债从去年年底的 3.87 现在已经涨到 4.3 4.4 左右了。但是这个中间呢，从去年的十月直到现在，其实股票市场没有停过。中间顶多好像今年年初一月初的时候，我们还做了一个 podcast 说，哎，股票会不会说因为第一个礼拜不是那么好，然后就开始去整年都不好，但后来只是耸耸肩就不回头的一直涨。现在的情况跟去年暑假跟秋季是完全相反。我觉得这个只是一个还没发生的事情而已。所以当我们现在进入暑假，我们可能会看到就是差不多两到三个月的股票修正跟重整。
刚刚讲这也是跟我们一般读的经济学是相反的。一般经济学会是说，如果股票下跌的话，那债券价格应该会是上涨，就是利率会下跌，代表经济不好嘛。这以大体来说，那可是在最近这好多年来一看来说，有时候经济理论可能因为市场太多因素的干扰，也会有不同的这个方向的预期。
刚刚你讲的有另外一个看法，也跟经济学也是支持我刚刚的论点，就是说当你的利率上涨的时候，你表示说，哎，你投资在债券的时候你可以得到比之前还要高的利率，所以说如果说你现在觉得股票不是那么好赚的话，等于是说你另外一个投资方式会让你得到更好的报酬，所以说相对来讲的话会更多的钱进入债券市场，这个也是一个另外可以考量的事情。所以我现在对股票的看法还是比较谨慎一点点的。这一波呢，就是股市已经不单单只是靠七五十来涨，甚至你把 Apple 跟特斯拉剔除的话，就是其他五家 Fabulous Five 的股票，它占有的就是上涨的比例其实已经没有像以前这么多。也就是说市场走向多头乐观，有更多的股票都在创新高，这样子对股市长期的走高是比较有利的。
那照刚刚 Alex 刚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是不是要调整一下我们的股票部位呢？因为股市上可能近几个月会有一些压力，你会调整吗？
我个人是不会调整，因为我是比较看长期的。我还是觉得说未来几个月的股市的修正只是一个短期的修正，它不是表示一个趋势的改变。所以你现在一直常常进出的话，其实没有什么太大的意义。就像我之前讲说，我可能会觉得三穷四绝嘛。那如果说我按照我刚刚的讲法，二月底就把我股票全部出清，那我是不是就整个 miss 掉三月的涨幅？那倒不如你就一进不如一动，先就是 hold 住，除非说你觉得这个公司已经出问题了，你想要把它出清，不然的话，你就撑过这一个修正期，因为它还是会回来。反而我们之前讲的 buy and dip 就是逢跌就接，倒是一个你可以考虑的策略。尤其如果你之前有 FOMO， 就是你没有来得及把你的现金或者是定存进入股票，现在未来几个月反而会是一个好机会，如果股市真的有修正的话。
最近有几个网友留言，不管是私讯或是在 Apple Podcast 或是在 YouTube 上面，那因为 Apple Podcast 也没办法回复嘛，那我们会在下一次的某一集会把这些网友的提问我们一次讲出来，然后我跟大叔再分享我们的经验。那今天就是我们的美股 ABC。 对了，我们还在囤购我们的锅子，有兴趣的话，尤其那个轻型的铸铁锅跟 Mini IH 小 V， 有兴趣看资讯栏连结。那我们就下次再见， Cheers，
拜拜。